一直反对。我们在祷告，祷告，我天天在主的面前几次为这个姊妹祷告，为这个团契祷告。奇妙哦，神做工了，神做工了。有一天，团契的团长就来找牧师会，他说：“我们这个团契要回来了，要回来用教会的场地。”你知道神怎么行事？完全想不到的。原来那个白人的教会的主任牧师也换了，刚刚才换一个主任牧师，所以新的主任牧师上任。这主任牧师就要了解他们整个教会的运作，教会有些什么样的活动。哎，发现我们的教会的场地，每一个星期五晚上8点到10点半，借给一个中国人的一个团契在这里聚会。所以他就去查，去了解，了解，了解之后发现，这个团契借用我们的场地，没有买保险，而且他们有带着小孩，他们有家眷的带着来，万一他们的小孩在我们教会里面跌伤了，出了问题了怎么办？啊，要人要告我们那怎么办？哎，所以这个牧师就说，要这个团契买100万的保险。哇，就把那个团契的弟兄姊妹吓坏了，我们哪里有本事去买100万的保险？一个月不少钱哦，他们要求要买100万的保险，所以他们就乖乖的回到教会了。你看，这没有人 push 他们的，是神在工作了，感谢主。另外一个团契，哇，有一个年长的，也是跟牧师们一直常常过意不去，就是要跟你唱反调。他说，以前的牧师都不管我们，我们都是这样的，为什么你来就要这样？我说，如果你们要请一个牧师来听你们的话，最对不起，你们请错了牧师了。我不是这样的牧师，我来是有神的使命，神的托付，我来是要看这个教会怎么样带到一个合神心意的一个光景，成为一个合神心意的教会。如果你们要请一个牧师来什么都不做，礼拜天讲道探探访呢，讲道呢，那么这样关心请这样的牧师，你们自己去请另外一个牧师。我不是这样的牧师，我来自要是怎么样的把这个教会带得更好，更合神的心意。所以我看到神给我看见很多教会需要调整，我就要调整。所以他就一直不能给我们调整。哎，神就在这个弟兄的身上也行事了，一次又一次，一次呢给他生 cancer， 给他生 cancer， 这个事情发生不久他就生 cancer。当然他那个 cancer 是那个前列腺癌，神怜悯他，也命令他给他一个警告啊。他有开始一些转变，后来就先到现在为止好了，没问题。但是不久他又来闹事了啊，又来，哎，神又管教他，有一次莫名其妙给人家打。哪里有莫名其妙会被人打的？你莫名其妙人会随便打你吗？你又是一个年长的人哦，人会随便打你吗？不可能的事啊。哦，神在管教他，给他好好的反省，都是在他闹事的时候有这样的事情发生的。Yeah. 神做事，我们只有为他祷告。好，慢慢这个弟兄也改变了，团契也开始改变了。所以我们要祷告求神进入我们的教会形式。第四，我们要祷告求神进入我们的城市，进入我们的国家来形式。这是我们祷告的责任。提摩太前书2章1节告诉我们，我们要为执政掌权者，为万人祷告，为世人祷告，这是我们基督徒的一个责任。我们不要常常以这个做借口，没有负担，对某一个国家，对某一件事情没有负担。一个基督徒应该对每一个世上的灵魂，对每一个没有得救的国家都有负担才对。你怎么讲出是你没有负担，没有感动？恐怕你有感也不动，这个是不合圣经的说法。圣经明明讲要为执政掌权者，要为这些万人代求，我们要为他们祷告，求神的灵，好像创世纪1章2节、3节讲的，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神的灵说要有光，就有了光，通行无阻，成就神的旨意。所以我们要祷告求神进入我们的辛辛那提这个城市，这个州，这个甚至整个美国。我几乎每天都为白宫祷告，每天，几乎每天，我不能讲完全哈，几乎每天，有时候两次， 为着白宫祷告，求神进入白宫行事，设立他的宝座，伸张他的权柄，管理 Clinton， 管理过，管理每一个州长、每一个市长、每一个部长、每一个参议院的议员、众议院的议员，我都为他们祷告，能够有名的我就提名。弟兄姊妹，这是我们的责任，神给我们有这个代祷的权柄，我们要用出来祷告，为他们祷告，让神的灵自由运行行事，预备人的心，拯救人，改变整个城市，改变整个国家。圣经里面有提到以斯帖记一共有十章，以斯帖记是犹太人在波斯王亚哈水鲁时期遭遇到灭族的危机的一篇的记载。这一篇的记载有十章，很特别的，没有神这个字，也没有祷告这两个字，但是却是神在暗中保守着他们，因为这是写的时候他们的处境非常危险。所以你读全章全篇全卷十章，没有提到神这个字，没有耶和华，也没有神，也没有祷告，但是事实上他们是在祷告依靠神。第一章告诉我们，亚哈水鲁王做王的第三年，他就有一天就宴客，请全国里面的贵宾领袖们贵胄们都来宴客。请客的时候就把他的宫廷里面所有的荣华富贵都让大家来参观。到了第七天的时候，这个皇帝啊就饮酒的时候就很高兴，很舒畅的时候，就请人把这个王后叫她穿上最漂亮的打扮，戴上皇冠出来亮相啊，让国家的这些全国的许多的领袖们能够来欣赏他王后是多漂亮的一个王后。没想到啊，这个王的命令一到的时候，要请王后出来，王后不晓得那天心情不太好吧，啊，不知道搞什么，心情不好就没答应。这很不简单哦，王的命令是不能随便反叛的，结果他就是不答应，王气得不得了，很生气，就请教他的这些部下的这些太监怎么办呢。那太监就跟他说，王后这件事情啊做了个坏的榜样，所以王要好好的管教他，要把他的王位贬掉，因为这个王后做坏榜样以后呢，全国所有的女人都可以不听丈夫的话了。哦，这么讲的你回去看。所以呢，王就亚哈水鲁王就听这些太监们给他的建议，就把王后瓦斯提的王后的位置给贬掉了。第二章告诉我们，伤心难过过了之后，亚哈水鲁王就想念瓦斯提王后，想念的时候现在贬掉不能再要回他了，所以那些太监呢就跟他说了，不如王啊，我们到全国里面去招一些的漂亮的处女啊，把她招到皇宫里面来，我们认为漂亮都给她招来，最后呢由王你自己来选择哪一个来做王后取代瓦斯提。好了，王同意就招了，招。然后呢，犹太人以斯帖就是莫迪改的养女，莫迪改是他的谁啊？莫迪改是他的堂兄，可能年纪比他大很多，所以就把他收作养女。OK， 他的以斯帖的父母可能过世了，不知道，圣经没有提。以斯帖就被招到皇宫，初选被选进去了，哦，还要好好的给他养他，然后给他打扮啊等等啊。到了时候呢，由王自己来决定。最后呢，就决定了神这个王后特别王帝就特别喜欢以斯帖，就决定选他做王后，立他做王后。要第二章，第三章告诉我们，一开始就告诉我们，亚哈水鲁王就把他部下里面的一个官长叫做哈曼，提高他的地位，使他做宰相。然后呢，宣告所有在朝廷进出的人都要向哈曼跪拜。莫迪改本身也是朝廷里面一个小官，其他的人进出都跪拜哈曼，只有莫迪改不跪也不拜。哎呀，这个哈曼就是一个小人啊，假如是我的话，算了吧，大家都这样尊敬我，就是这么一个犹太人，算了吧，就不管他，不要把他看在眼里，但是他就是个小人，放不过这个眼中钉。哎呀，就不高兴呢，就跟他的家里的人就提起的时候，他家里的人就跟他说，那么你就要对付这个人好了，你要对付他。所以这个哈曼不单是要把莫迪改除掉的眼中钉除掉，而且要把全国里面所有的犹太人都给消灭掉， 所以有一天他就来到王的面前破坏这个民族，他完全不讲是个犹太民族，不讲，他说在我们本国里面有一族的民是这样这样这样的，对我们国家不利的，应该要把它消除。王就听这个哈曼的话，就让他去写通告，定在12月13日，让全国所有的人都可以在那一天随意的把犹太人完全给消灭掉。哦，这个通告这个命令一搬出去了，不能改的，像我昨天下午今天上午跟你讲的但以理的那个时候一样，盖了王的印章不能改。第四章告诉我们，莫迪改知道的这个禁令他收到了，他就在朝廷外面走来走去，披麻蒙灰走来走去，走来走去很奇怪，动作很奇怪，常常把那个尘土扬起来，走朝廷外面走来走去。有人看见了就告诉王后以斯帖说，你的养父这样这样这样这样，很奇怪的动作，穿着很奇怪，到底有什么事？然后呢，王后呢就差派人去问个真相，莫迪改就告诉他，我们面对灭族的危机，你赶快去到王的面前请求，只有你能够救我们的民族。以斯帖回报莫迪改说，我已经有30天没有被王召见，任何人没有被王召见擅自进去王宫见王，只有两个可能性，一个就是来人啊，命就没了，就被带走了；另外一个呢，王可以伸出金杖头伸出来赦免你的罪，你有什么重要的事情说，这是所以两个可能性，50对50。所以以斯帖就把他的难处告诉他的养父莫迪改，哎呀，这个莫迪改心里面着急得不得了，心里面负担很重。你看到43节、40节他讲多重的话，给以斯帖一个很大的冲击，一个挑战。莫想你在皇宫里面能够胜过所有的犹太人，免受这祸，此时你若闭口不言，犹大人必从别处蒙解脱得拯救，你和你的父家必致灭亡。下面一句说，焉知你得了王后的位分，岂不是为现今的机会吗？你要晓得，神给你的这个王后的位分是神的计划，神知道我们犹太人有今天这么样的一个处境，所以神特别把你放进去的，是为着现在的机会，你晓得不晓得？哎呀，给他重重的一句话打醒他，醒过来了。感谢主，以斯帖他知道不是他王后的地位可以救他本族的民同胞，不能，所以他告诉差人，告诉他的养父说，请你去告诉苏珊城所有的犹太人，叫他们为我禁食3昼3夜，就是祷告，我和宫女也这样的做，禁食3昼3夜，就是祷告。他知道只有神能够救他们，只有神能，所以他们就开始祷告祷告。第五章，有的时候会这样的，开始禁食祷告的时候事情更糟糕更糟糕。这个哈曼从朝廷里面回去的时候，又是看到这个莫迪改不跪不拜，气得气孔冒烟，哇，不得了，就告诉他的妻子跟他下面的部下的这些太监，他的这个皇帝的顾问团，他们就给他建议，不如你明天早上王后约你去赴宴席的时候，你就现在就做一个5丈高的木架，明天早上去赴宴席之前就把莫迪改挂在木架上，把他处死了，把眼中钉除掉，然后你就欢欢喜喜的去赴王后的宴席。好，你看到危险吗？很危险了，开始进食祷告更危险了。莫迪改不是12月13号要被除掉了，是明天就要被挂在木架上了。哎呀，好危险啊，好危险。感谢主，第六章你读的时候就看到神行事了，神行事，祷告神做事了。那天晚上呢，亚哈水鲁王整夜睡不着觉，莫名其妙，就神给他不会睡不着觉的，所以他就在皇宫里面走来走去走来走去，没事就突然间就想起叫人把国家的历史拿来读，想要了解一下国家进来的一些情况怎么样。他们把国家历史一拿来一读，读到有两个太监曾经要谋害王，结果这个计谋给莫迪改知道，莫迪改就告诉王后以斯帖，以斯帖就报告给王帝，王帝就没有遭害。哎呀，就这么写下来了历史。 王一看到这里就很受感动，他就说莫迪改做了这件事情赏赐他什么没有。他们说没有啊，没有写下啊，怎么可以这样呢？哎呀，王就正在想说要赏赐他什么的时候，哎，突然间有人进来了，就是莫迪哈曼进来了。哈曼一大早进来就是要在王的面前要求把莫迪改挂在木架上的，要进来要求。所以有人就王就问谁进来啊，他们就告诉他哈曼进来了啊，就把哈曼请进来，请到王的面身边。王就问他说王所爱的人要赏赐他什么。哎呀，这个哈曼想，王所爱的人不是我还有谁，买我总还定过啊，对不对？不是我还是谁啊，你看不久以前才把我提升，王后请赴宴席只有我一个人，明天还要再请我。哎呀，今天早上以后还要再请我，你看两次请宴席没有请别人就请我。哎呀，高兴得不得了，所以就把那个王所喜悦的人最高的赏赐给讲出来了。王所喜爱的人要给他穿上王的袍，给他骑上王的马，然后呢游街示众，还要一边走一边喊一个号，说王所喜悦的人就要如此如此的待他。哈曼一讲完呢，王就说你赶快把你所说的坐在莫迪改的身上。他想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表错情了，完了完了。你看到没有，什么是穿王的袍骑王的马，就是王的代表。整个趋势扭转过来了，所以下面你们自己看呢，我就不要讲。祷告弟兄姊妹完全是祷告的力量，神在行事，神要改变。好，这是第五点。第六点，祷告是寻求圣灵的恩赐和操练发挥圣灵的恩赐。恩赐是神应许赐给教会的，恩赐是神为了建立教会发展教会所赐给教会的。所以如果教会没有恩赐，教会就不可能建立也不可能发展。圣经讲得非常清楚，哥林多书保罗讲很清楚，所以你们要多求造就教会的恩赐。恩赐是为了造就教会发展教会，恩赐是为了建立教会。今天我们不要受到灵恩，所谓灵恩派的影响，我比较不喜欢用派这个字，因为灵恩本身是圣经的真理，圣灵的恩赐叫做灵恩。但是不要走灵恩派的路线，不要走那个很偏激不合圣经真理的灵恩的那一种的做法。今天很多教会保守派的教会怕灵恩派，哎呀，邪灵一来搞搞搞就糟糕了，教会也搞分裂了搞乱了，所以就完全不讲不提关于灵恩的问题，因为很怕。那么灵恩派的人又很怕保守派的教会，那个死气沉沉的，那个唱诗歌声音都不出来的，祷告没有声音，只有牧师一个人在祷告，甚至祷告呢又在念，有那个祷告本子来念，有仪式的祷告文那样的祷告的那种教会，他们也很怕，所以你怕我，我也怕你，所以大家就不相来往。圣经里面告诉我们有灵恩的问题，圣灵的恩赐，所以我们一定要回到圣经的真理，去寻求圣灵的恩赐来建立教会，来发展教会。圣灵的恩赐是要透过祷告去寻求，圣灵的恩赐圣经有提到是父所赐的，圣灵随己所赐的，耶稣所赐的，都有提到，就是三位一体的神所赐下的。所以我们要向三位一体神、三位一体的神祷告，你越多的祷告，你就越能看见神给你的恩赐是什么。祷告可以带出你的恩赐，所以一个多多祷告的基督徒是有恩赐的基督徒。很多基督徒不爱祷告，所以你一点没有恩赐。我告诉你，你注意看，很多会祷告的基督徒都是有恩赐的，不祷告的基督徒没有恩赐，一定的。你多祷告多有恩赐，没有祷告就没有恩赐。一个注重祷告的教会是一个有恩赐的教会，在祷告中你发掘你的恩赐，在祷告中去应用你的恩赐，发挥你的恩赐，你的恩赐就会产生很大的效果。 所以我们看到很多的所谓比较强调灵强到灵恩圣灵恩赐，我比较讲正统的哈，那些教会很注重祷告中去寻求圣灵的恩赐的那些教会，那些基督徒很有恩赐，那些教会很有恩赐。如果今天叫你去赶鬼，你敢赶鬼吗？啊，你敢吗？我不敢了，我这鬼跳到我身上好像使徒行传那样，鬼跳到我身上不是糟糕了，把我制服了。有人生病叫你为他按手祷告，你敢吗？哎呀，你说我不敢了，我不敢了，我不敢，我祷告了，你要祷告他好，没有好，明天死掉了。这就是我们没有恩赐。我很怀念啊，怀念主怜悯我。当然，保罗说忘记背后，努力面前。不过，你有一些事情可以重新得到鼓励的话，回想是好的。旧约圣经里面也常常提到，你们要纪念古时候怎么怎么怎么，有提到一些啊。神的恩典，我很回想回念，1990年、91年、92年三年，我在印尼。其实我到印尼1970年我就开始去了，每一年都去。但是90、91、92三年是三年全时间全职在印尼雅加达，在梅南苏门德拉那边做门徒训练，最长时间是在雅加达。基督徒会堂还有国语堂。有一个2000多会友，一个是4000多5000会友，那个时候啊，好几年前的事，给他们好几百的同工们训练。我跟师母两个人，有的师母跟我去，有的时候没有，他留在这里帮助女儿，陪她坐月子带小孩。那他有时候环境对他比较不容易，比较困难，有适应，因为他有那 B 型带菌的肝炎啊，肝病 B 型的所以他不能太累，不能环境比较卫生条件比较差，对他不好。但是有很多时候他会跟我在里边，我们两个人同心服侍主，在做门徒训练的工作。有的时候我们一天祷告5、6个小时，为谁祷告？就是为这些门徒训练的每个人都填卡，每个学生都要填卡，他们的家庭状况、他们的工作、他们的灵性、他们的服侍、他们的儿女。我们每一天把这个200多张的卡片，一张一张的提出来祷告，啊，一张2分钟就好了。300张卡片要多少分钟？还有别的很多的服侍事工要代祷的，我们就是这么样的，跪在那里为他们祷告，跪到我们的脚麻痹的时候，我们就站起来，手扶着墙壁祷告，祷告站的脚酸的就又再坐下来祷告，坐坐的又跪下来祷告，一天5、6个小时。不然我哪有那么多的力量，啊？我讲道是很费气力的，不像有些人的讲道很轻松哈。你叫我讲完道，叫我吃饭，我吃不下去的。所以我有一时候一天要教6个小时的课，一堂门徒训练两个小时，其前面有半个小时带他们唱诗歌，把他们的灵带出来，带入情况。然后呢，有那个操练小组的祷告，然后呢有操练分享神的话语，怎么听神对我们说话。然后呢，另外一个小时讲课。还要讲2次的信息，主日6个小时的上课，还要2个小时的讲道。有的时候4点多钟要起来，6点钟上第一堂课，上到8点他们就去上班。6点钟上课的，在印尼有主日敬拜，早上5点钟、6点钟第一堂主日敬拜的，我们还在睡梦中哎。到8点钟他们已经第二堂的主日敬拜了，我们还在睡觉了。所以我们祷告的时候，真的神的能力托住我们，帮助我们。那三年我不知道怎么过的，就是神的恩典力量托住我们。我们越多祷告，我们就越有恩赐，我们就越有能力服侍主。很奇妙的，我讲一两个。有一次我被一个弟兄请到他的家里面去讲家庭的聚会，福音聚会，他请他有负担，请他的邻居来听福音，请我去那边讲福音信息。我讲完道之后，他的太太就抱着一个大概是那个时候2岁左右的一个男孩，他有2个孩子，一个是女儿，一个是儿子，这儿子大概只有2岁左右，就抱出来说，牧师请你为我的小孩按手祷告。我说他有什么毛病？他说他有肾脏堵塞的毛病，不能尿尿。我们曾经在不到1年前，啊，8个月左右，到澳洲去动过手术的，在印尼没有那么好的医生， 所以比较希望到澳洲去动手术，花很多钱去了，手续费、住啊等等，飞机票花很多钱，好几万块美金。医生说，应该一年之内没有问题，就完全没有问题，应该是会好。照观察他的手术的情况会很好，结果他们就回来了，以为很放心，没有想到了六个多月以后呢，就出现有问题了。如果这一下子要再飞回去澳洲动手术的话，又要花很多钱，生意要放下，他跟他的孩子跟他太太都要过去，还有一个女儿要读书，家庭要照顾，生意要人照顾，怎么办呢？这是一个很大问题，钱要花很多，还有时间上的问题。所以说，牧师，请你为我的女儿儿子祷告，求神怜悯我们，求神医治他。我凭信心为他祷告，凭信心，我为他按手祷告。他的妈妈抱着他，我按手在他的小孩的头上。我祷告的时候很奇妙，我自己感觉到，清清楚楚地经历到，有一股的力量从我的手中下来，淋到这个小孩的头，从他孩子的头淋到他的身上，连他母亲自己都感觉到有一股的力量日能淋到他的身上。这个小孩就当时就得到主的医治了，到现在完全好了，已经好几年了，三四年了，这小孩已经读小学了，没有再发作。另外有一个弟兄也是上我门徒训练课之后，另外一个教会的，家里开感恩礼拜，买了一个小房子给他的父母来住，没有想到他的父亲从乡下请他出来住，给他可以机会度晚年。这父亲犯上了胃癌、肠癌，后来就已经蔓延到全身了，已经到了末期，肚子胀起来，全身有肝也走到肝里面去，全身都变黄了，痛得不得了。医生给他最能够止痛的药给他吃，都不能止痛了，这样的光景。好，在他家里面礼拜天下午给他举行家庭感恩礼拜，我讲完信息，突然间这个弟兄说，请牧师为我的爸爸按手祷告，就把他爸爸请到前面来，在前面坐下去。我一点不敢夸张，都是神的恩典，我不敢告诉人家主给我有医病的恩赐，我完全不敢讲。我说神的怜悯，主如果要医他，我刚才讲了，我们有这个权利可以向我们的天父求，医不医他是神的主权，我没有责任。okay? 我祷告要他主现在医治，主不医他明天就死掉，这是主的责任，我不需要负责任，这个要弄清楚。所以我凭着信心为他祷告，祷告完了之后他全身出汗，全身冒汗，哎，就好了，就好了，胃口大开，很会吃，还会去看电影，还会去看戏。他是卢胜彦的门徒，后来悔改信了耶稣了，就因为这样他悔改信了耶稣。过了两天，奇怪，他到我们住的地方来找我们，这个弟兄带他的爸爸，这爸爸要他的弟兄，这个弟兄带他来，还有另外还带了一个姐妹来。我们以为他要来跟我们交通哈，谈谈啊一些问信仰的问题，没想到他带他的女儿来，他跟我讲，牧师啊，我的女儿有病哦。我的女儿什么病呢？每一天太阳下山的时候啊，她的脚啊从膝盖两个腿的膝盖下去就会肿起来，太阳一下山她就会肿，哦，而且呢，太阳一下山之后，她的颈项转动的时候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会响的。他们的家住在庙的附近。他的家婆经常带他去庙里面拜拜，他妹妹还没有信主。这个爸爸就把他带来说要请牧师为他祷告。哎呀，我就很紧张，我跟师母偷偷地讲，怎么办啦？我们不是替人医病的嘞，怎么办啦？我们怎么能够去医人的病？哇，这么多病人来，我们就糟糕了。主怜悯我们，我也没有信心，真的是软弱，还有点害怕，有点害怕，怎么办呢？祷告之后，他回去之后呢就好了。但是我心里面很难过的，这个弟兄的妹妹，最后他还是不要信主。所以神迹不是最重要的，耶稣最少行过五个很大的神迹，行完之后再三祝福那些人，不要把它传出去。因为耶稣来主要不是行神迹，不是医病，不是赶鬼，这些神迹不过是一个 sign， 一个标志。 指向耶稣基督，要把救恩讲得清楚更重要。很多人得到病得到医治没有信耶稣，耶稣没有得到，太可惜了。所以我们要借着祷告，你看使徒行传的教会是从祷告中带下圣灵，祷告中得到圣灵给他们的恩赐，所以他们就在那里传福音，建立教会，发展教会的工作，教会就迅速的发展。我们要在神的面前借着祷告去寻求圣灵给你的恩赐。每一个基督徒都有恩赐，没有一个基督徒没有恩赐，没有一个基督徒拥有所有的恩赐，但是恩赐要彼此搭配，然后呢一起来建造基督的身体教会。最后一点，祷告是什么？祷告最难的就是属灵的征战。第一种的祷告是用亲近神很亲密的祷告，那个你可以用微小的声音。这种属灵征战的祷告是要付上灵魂体的代价。这个属灵的征战是以我们的自我征战，以我们的肉体征战，以环境征战，以魔鬼征战，以世界征战，以恶势力征战。这样的祷告就是禁食祷告，就是通宵祷告，就是你不是禁食祷告也好，这样的祷告是要恳切的祷告，大声疾呼的祷告。路加福音第22:44告诉我们，耶稣基督极其难过，祷告更加恳切，汗珠好像大血点滴在地上。希伯来书5:7里面说，耶稣还在肉身的时候大声哀求能够那能救他免死的主，就因为他的虔诚蒙了应允。主耶稣基督面对十字架的时候，他有肉身，直到钉十字架，这是一个很残酷很痛苦的一种刑罚。耶稣有血肉之体，他知道，所以他也有一种的征战，就是灵跟肉身的征战。感谢主，经过他的大声恳切的祷告，他明白神的旨意，他的灵就胜过了他的肉身，他完全的顺服。使徒行传第12告诉我们，初期的教会遭遇叙利王的迫害，已经把约翰的哥哥雅各斩首，又把传福音的彼得逮到，关到牢里面去，等候过了阶期提审处置他，所以彼得的生命处之旦夕，非常的危险。第5告诉我们，12:5，教会却为他切切祷告，这是属灵征战的祷告。切切的祷告，跟叙利王征战，跟撒旦魔鬼征战。结果呢，神迹发生了，神叫天使把彼得带出来，带出来彼得跑去他们祷告的地方敲门，他们还不能相信，超过他们所想所求的。他们说，不是啦，你疯了，你孩子乱讲话，那要不然就是他的使者，不是彼得。切切祷告，这是征战的祷告。刚才我念的这段经文哈，我们思想一下，摩西带着以色列民来到旷野利非丁，第一次面对亚玛利人，面对敌人就是亚玛利人的挑战。摩西差派约书亚他的帮手，带领以色列的兵，认为可以打仗的，把他带出去迎战迎敌。摩西带着亚伦、户珥三个人上到山顶上去举手祷告。好，现在我要问你们，哪一样比较容易？带兵，约书亚带兵出去正面跟敌人交锋打仗容易，还是上到山上去祷告容易？两样一样难。我问你是哪一样比较容易哦？哪一样比较难？没有说两样都一样难的，也没有说两样都一样容易。上山比较容易啊，对呀，上山去空气又好，像现在热得不得了哈，上山去凉一凉多好啊。以色列国很热的，除非是冬天，夏天的时候也是蛮热的，是沙漠哦，到山上去凉一凉，还可以看下面在打仗，哎呀你看多好啊，看他们在打仗，我们就上面给他们鼓气好了。假如是上山去祷告容易的话，摩西就不是一个好的领袖。不是，弟兄姊妹，摩西是选择那个最难的。你要看清楚，这一场的征战胜败不在乎约书亚有多强的武，这个兵书 不在乎这些以色列兵多精炼，可以打败敌人，对不对？完全是在乎山上的祷告。山上什么时候举手祷告，什么时候山下就得胜；什么时候摩西的手下垂，发沉下垂，什么时候山下就打以色列民就打败仗。所以山上的祷告决定山下的成败。所以祷告是最难的。神自己在行事，但是是我们在祷告，要付上祷告的代价。弟兄姊妹，今天假如我们祷告的生活操练得很强，就像摩西上山举手祷告一样，我们暗示的祷告生活很强，你山下你下面的生活，你的工作、你的事业、你的生活就很容易就得胜了。只是很多时候我们的暗示的祷告生活太软弱了，山上的祷告生活不够了，手下垂了，腿发酸了，举不起来了，没有好好祷告，没有付代价的祷告，以致我们就常常在属灵上打败仗，失败。马太第十七章第二十一节，有人把一个被鬼附着的人带到门徒面前，叫门徒把他身上的鬼赶出去，赶不出去。后来带到耶稣的面前，耶稣把他赶出去了。之后呢，门徒就到耶稣的面前问耶稣说，夫子啊，怎么你一赶就出去，我们老是赶不出去啊？哎，耶稣就说了，这一类的鬼如果不尽是祷告，就赶他不出去。尽是祷告就是一种征战的祷告，我们要操练。马太十六章十九节、十八章十八节两次提到，你们在地上捆绑的，在天上要捆绑；在地上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怎么释放？怎么捆绑？捆绑谁？释放谁？就是用祷告的权柄，去捆绑撒旦、魔鬼一切的作为，去释放那些被魔鬼所捆绑的人。今天撒旦、魔鬼借助各种的问题、属世的各种问题，这种假宗教、哲学、无神思想、属肉体的问题、情欲的问题、钱财的问题，迷惑人、捆绑人。许多人被忙碌所捆绑，很多基督徒也被捆绑。钱财捆绑，忙碌捆绑，事业捆绑，所以不能好好的跟随主、爱主、服侍主。弟兄姊妹，我们教会就需要弟兄姊妹同心合意，用祷告的权柄去捆绑撒旦魔鬼的作为，去释放这些被疾病捆绑的人、被污鬼附着的人、被世界捆绑的人、被色情捆绑的人、被钱财捆绑的人，让他们得到释放。很多时候我们教会不晓得用这个权柄，所以我们就不能为主打美好的胜仗。求主怜悯我们，求主怜悯我们。今天撒旦魔鬼行事，我们的生活、我们的服事，都是在跟恶魔、空中属灵气的恶魔征战。以弗所第六章告诉我们很清楚，所以我们穿起全副的军装来跟魔鬼征战，要警醒祷告，谨慎自守，免得我们入了迷惑。魔鬼会千方百计破坏教会的工作，破坏基督徒的婚姻。魔鬼会去迷惑基督徒、引诱基督徒、试探基督徒、攻击基督徒。但以理书第十章里面大概十三节，如果没有记错的话，波斯的魔晶，那空中属灵系的恶魔波斯的魔晶拦阻了神的使者。神的使者是要去向但以理宣告好消息，但是被拦阻了二十一天。撒旦魔鬼要拦阻神的工作，要破坏教会的工作。弟兄姊妹，我们要精心祷告，我们真是要有进从那种跟神建立关系的祷告，进到一种操练、一种进式祷告、通宵祷告、那种属灵征战的祷告。那你非得要大声恳切祷告不可。你斯斯文文的祷告啊，那不能的，不能征战。撒旦一点不怕你的，你走吧，你走啊，撒旦你走，他一点就不走。要恳切的，付上代价来祷告。弟兄姊妹，魔鬼不怕你日新，要记住啊，魔鬼不怕你日新，魔鬼不怕你有很多服事，魔鬼不怕你有恩赐，魔鬼最怕基督徒祷告。所以穆勒先生说，祷告是教会的发电机，教会没有祷告就不能为主发光，没有能力为主工作。弟兄姊妹，今天我们所要建立的一个教会， 就是要在祷告下功夫的一个教会。所以求神把祷告的灵，把祷告的负担赐给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主耶稣既然给我们这个祷告的权柄，我们就好好的用这个权柄来依靠主，来享受主的能力，享受跟主的关系，享受主的恩典，来服侍神，捆绑撒旦的工作，来释放许多受到各种捆绑的人，使人在主的面前蒙恩。祷告是一个双面的一个武器，一方面可以堵住魔鬼的攻击，防堵他，另外一方面是最好攻击魔鬼的一个利器。祷告是最重要，所以求神提升我们祷告的灵，让我们这个教会每一个基督徒成为一个操练，成为一个祷告的人，我们的教会成为一个祷告的教会。主怜悯我在马来西亚带领20年的教会，我们每一个星期早上都有晨祷会，7点钟，有时候6点钟开始祷告，祷告到7、8点，然后8点钟开始第一堂敬拜。到菲尼区的时候，我们也是在美国一样，7点钟开始有进食祷告，有晨祷会，到祷告到9点，下午2点钟敬拜。有的一个姐妹要开1个多两个小时的车来参加晨祷会，完了以后呢，还带着2个小孩，还在睡梦中把他带过来，祷告完了再开车回去，下午2点钟又来参加主日敬拜，风雨不改。参加晨祷会的人多到差不多要出席主日敬拜的一半的人数，还有通宵祷告、禁食祷告。我到了布克莱教会的时候，也给他们积极的推动那个祷告会。礼拜三像周平常的例行传统，礼拜三晚上祷告会在副堂，20来个人进进出出，就是20来个人，一直没有办法突破。好多弟兄姊妹不参加祷告会，怎么办呢？我就祷告求神带领我，让我知道怎么样来调整，怎么样来改进，来帮助弟兄姊妹，鼓励他们看重祷告。所以我就讲祷告的信息，祷告的真理，讲了好久。讲完之后，我就把我们的祷告会拆散，建立7个分区的祷告会，一个一个建立，不是一下子。现在我们的7区的祷告聚会大概有60多人参加，不包括英文部的。我们有2个月有一次的禁食祷告，今年开始2个月一次，明年开始我们要增加，去年我们是3个月一次，今年我们2个月一次。我开始推行了几次的通宵祷告，结果呢，很多弟兄姊妹受不了，他说牧师啊，多一点禁食祷告，少一点通宵祷告。他说通一个宵，我们就几天都头昏脑胀了啊！求主怜悯，主怜悯，我不勉强他们，我继续为他们祷告，可能有一天会再重新开始。很不简单，因为通宵是整夜不睡觉，很多人受不了。那么1、2餐不吃饭，他们还可以啊。我们需要用更多的时间祷告亲近神，弟兄姊妹，要建立一个教会，成为有能力的教会，那一定要建立在祷告的上面，没有别的办法。那明天我们讲，我们要怎么样在神的话语上来操练，听神对我们说话。我们低头祷告。主啊，感谢你，因为你爱我们，给我们预备了这两堂的聚会，我们谢谢你。你知道我们的需要，你知道我们祷告的那种光景如何。我们很多时候受到环境的影响，肉体的软弱，以致我们祷告的生活放松，我们没有忠心的在祷告上尽责，我们没有好好的享受你给我们属灵的权柄，祷告的权柄。主啊，求你赦免我们的罪，求你帮助孩子，让他更警醒，更自守祷告，免得我受了迷惑，让我晓得如何以金钱来度一下的时光，来服侍我们的主，我们的神。也求你赐福这个教会的牧者们，赐福这个教会里面的长老，赐福教会里面的执事、团契的同工，所有的弟兄姊妹，让弟兄姊妹更爱祷告，是更晓得如何去亲近主、享受祷告，从祷告中来建立主你自己的教会，让这个教会成为一个合主心意的教会。每个弟兄姊妹都晓得怎么样在各种的情况之下用祷告来依靠主，来胜过各种的难处，来经历主的荣耀、主的大能、主的恩高、主的恩典。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